阿贵又迟了五天才抵达北京。他是单身汉，早年父母双亡，只有几个远房亲戚，在他不得意时情面上甚薄，发迹之后又远离北京，套不上亲厚，又没有自己的府邸，因就住了西便门内的驿馆。看看天色已向晚，想清清静静安歇一晚，明日面君之后再见傅恒、钱度这些朋友，因此指命人送一个饼贴进军机处，胡乱用了几口晚饭，便带着几个师爷出门散步。
离开北京几年，这里的景致已又是一变。驿馆东边红果园一带，不知成了哪家的王公府邸，以这凸洼不平的地势修起了一道女墙。西南边的白云观周遭原是一片荒凉的乱葬坟，如今鳞次栉比、纵横交错的都建起了民居，植满了槐、榆、柳、杨和各色庭院杂树，偶尔风动还能隐约听见观中大多灵悦耳的撞击声。自白云观向西北，青范寺的松柏老桂、乌桕秋树依然是老样子，乌沉沉、黑森森的，传来阵阵暮鼓声。此时金乌西坠，倦鸟归巢，晚霞烧得像腌透了咸鸡蛋黄，烟红似血，熏热的大地和所有的草树房舍，西便门高大的叠翅和半隐在茂林修竹中的殿宇飞檐翘翅，都镀上了一层暗红色的光。远处的朵楼和青范寺上空盘旋着的乌鸦翩翩舞动，忽起忽落，像是在弥漫着紫霭的晚霞中沐浴嬉戏。
乍从沙石蔽日、百草荒沙的口外回到这盎然生机的内地，望着袅袅炊烟，听着里弄小巷中人声犬吠和孩子们大喊大叫的追逐嬉闹声，真有恍若隔世之感。蓦然间他又想起曹瞻，每次去曹家都和乐敏、钱度经过西南这条小路，现在这条路子已淹没在一片晕晕霭霭的枫林中，中间还跟了一湾新开的池塘。他只抄了半部石头记，听说下雨的半部也写出来了，不知傅六也抄了没有。曹雪芹旷世奇才，终生不遇，潦倒而没。自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旗下小吏，反而一再觊觎开府建衙、位尊荣宠。人生啊，这是从何说起啊？
跟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头号幕宾尤林，自陕州遇报一直就跟着他当师爷的。尤林见这位年轻的主帅一直沉吟不语，在旁笑着问：“贾墨君们，是在想着明日奏对的事吗？”
阿贵回过神来，嬉笑着说：“
奏对的事好说呀，我是在想，皇上会不会叫我重返金川呢？金川的兵又打烂了摊子，全部换我带出来的兵，恐怕不能恩准。调动用钱太多了，不换兵，他们都怕了沙罗奔，士气是个事情了。”
尤林笑着说：“
金川的事，西南两路军并没有受损，不至于全军士气不扬。北路军要整顿一下，全部换川军顶上去， 当初跟着您深入瓜尔崖的三个人，捕到军中，冲少队膨胀，一下子就带起来了。不过据我看，傅六爷一直都在争这个差事呢。皇上调你回京，是想留在身边咨询军事，未必叫你出兵放马。
哈贵笑着说：“
六爷英雄心肠，我不扫了他的兴头。我不和六爷争差，打仗啊，有的是机会的。”
尤林是跟了阿贵十几年的人，对他的心思再明白不过。入职军机大臣，先就有了宰辅身份，一味只是打仗，顶多是个上柱国将军，熬到底也显不出文治本领。不和六爷争，就是这个意思。想着，笑着说：“
我的见识嘛，东翁还是要争一争的，争得恰如其分最好。皇上决心已定，你争一争，连四川巡抚的位子也争过来，这个仗更好打。皇上决心不定，你更要争，不要落了个未战的名儿啊！要知道，四川打完仗，民政上的事也是朝野关心的。”
阿贵手按宝剑，哈哈大笑，顾盼之间英姿焕发。
好好，见得透。今晚呢，你给我再拟一封请缨折子，要急切些儿。马讷亲、马庆父，妈的，不妨狠一点，把我的忠心写透了。这里啊，我给你透个底儿，我要带兵，你们几位师爷还要跟我，从军宫里保出来。我要进军机，你们县城的举人，拔贡殿试，走文进士的路子。只要忠心报国，我呀，决然不肯叫你们吃亏的。
尤林笑着说：“
啊，是是是是，轻盈之飞不过庶务，府之继位可达千里啊！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我们自然要照农排头啊。”
二人正说着话，猛听得西方一声沉雷，霎时有人在坛子里放响一枚雷子炮仗，虽然不很响，却正的人心里头一汗。接着一阵凉风习习卷地而来，还带着微微的雨腥味儿。众人向西望去，只见浓云翻滚，峥嵘而起，嫣红的晚霞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殆尽，一层又一层的云，或淡蓝，或微褐，或绛红，或铅灰，仿佛被什么无形的力在催动着，交替重叠着，袅袅升腾，已闭合了半边蓝天。只刹那间，已将大地、园庭、房屋笼罩在晦暗的暮色中。乌云中，闪电时隐时现，但是雷声却不甚响亮，像碾在石桥上的车轮是越滚越近。
雨来了。
阿贵仰面朝天，张开双臂，尽情地让凉风鼓着热汗浸淫的身子，说道：“
真爽快啊。”
尤林却说：“
这云狰狞可怖，我看那像是冰雹啊。军们，咱们回驿馆去吧。”
说话不及，驿丞也远远地跑着过来，一边跑一边高叫：“
军门老爷，军门老爷，内廷纪中堂来拜，请大人回驾。”
说着喘吁吁进来，陪笑又是一躬：“
哎呦哎呦，满驿站的人都出来巡爷了，再没想到爷会转到这儿。”
阿贵没等他说完，转身便走。此时已是乌云漫天，只剩下东边地平线上一竿子高的青天，明明的晦色，几乎连路也看不清楚。突然一个明闪，照得通天彻地明亮，几乎同时像谁摔碎了一口瓷缸架，一声焦雷 震得大地是瑟瑟发抖，噼里啪啦的冰雹已经铺天盖地地砸落下来。玉米子大小的雹子在斜刮着横卷的风中密不可分地打在人们的脖子上脸上，石货竟是迎面扑来，袭得满脸刺疼。那一成妈呀的叫了一声，掉头撒丫子就跑了。
阿贵回头看看自己的哥石号，仍是行伍不乱，手摁腰刀紧紧地尾随着自己。他满意地舔了舔嘴唇，却见自己最小的亲兵叫做和珅的赶了上来，说道：哎，金门老爷，您没戴大帽子，这雹子打得人生疼的，标下这顶略小些，戴上好歹能够挡一挡啊。
阿贵盯着他俊秀的面孔，接过他双手捧过的帽子，温和地笑着说：
嗯，小鬼头，黄毛未退，直到护持长官，小事啊，难道你自己就不怕疼吗？
却不肯戴，注视着和珅端详了一下，又说：
是张家口辽西营格隆游击派你护送我来的吧？这么文秀单弱，女孩似的，有15岁吗？就吃粮当兵了。
一边说一边徐徐前行。那冰雹虽然还在下，势头已是渐弱了。那和珅便也不戴帽子，屈步跟在阿贵的身后，声音清亮中带着同志，应声回道：
标下吃亏了，长得像个女人，其实最能吃苦的。3岁上头没娘，8岁爹死，讨饭蹭亲戚，偷鸡摸狗赌钱，什么都干过。说来爷呀，也许不信，3年前在蔡家赌庄一刀劈死京西太保刁老三的就是我，是刘统勋老爷断的案。哎呀，念我才12岁，杀的又是恶霸，免死军留到了张家口。嗨，这点雹子算什么鸟啊？张家口外大营刮起大风，全都打得石头满天飞，咱也没有寒碜过。我小是小，结实着呢。
阿贵一下子想了起来，笑着说：
哦，当时我不在北京，听说有个小秦舞阳白日杀人，原来就是你呀。哈哈，我给格隆下令调你来跟我爸去出息，可愿意吗？
是。
小和珅高兴得一窜一跳，说道：
我愿跟爷兴头兴头，出兵放马，也那个顶戴风光风光，人往高处走，谁不愿意试个。
他伸出五指爬了一下，
这个玩意儿。
阿贵不禁哈哈大笑。回到驿站，天已经完全黑定了，冰雹也停了，却仍在淅淅沥沥的下雨。庭院廊下西瓜灯映着，地下已积了寸许厚的冰粒儿，浸在雨水里变得像青褐色的冰糖豆，脚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正房烛光下，只见纪云半靠在椅子上，叼着个拳头大的烟袋锅子滋滋的抽。阿贵忙急跨一步进来，打工笑着说：
纪中堂，让您久等了，您怎么知道我回来的？
因见钱度也在东壁边站着，又说：
你这钱鬼子也来了，我正要找你算账呢。
纪云磕熄了烟，立起身扶起正在打签请安的阿贵，笑着说：
家木呢？成了落汤鸡将军了。起来起来，赶紧换身衣服。
话音未落，和珅已经抱着一沓干衣服进来了。钱度看着和珅伺候阿贵穿换衣服，在旁说道：
你和我算什么账啊？我正要说你呢，4个月前就写信要2只羚羊角，连他娘的信儿也不回，你忙得那样了吗？
纪云微笑着说：
你兵帖送到军机处，这会子皇上怕也知道了。 下头官知道的少说也有100，新军机大臣谁不来先容一下啊？连我也是唯恐后人，先来打个花呼哨。
阿贵换了衣服，笑嘻嘻和钱度陪了入座，对和珅说：
小鬼头，想法子弄两碟子小菜，我和纪大人钱大人吃酒闲聊。
和珅忙答应，虾一样哈身却步退了出去。阿贵对钱度说道：
是这样，军里缺马，我在布尔尼部落里征了200匹，蒙古人要茶砖来换，等着你调运过来。你呀，嘿，倒给我弄了两车制钱儿去，叫我自己从大同茶马市上买，比内地的价钱高了1倍呀！你可真能算，要是我的部下呀，我就要拿你正法了。
钱度笑着说：“
你那么厉害呀！茶砖要茶叶制，现在新茶才刚下来。”我请了兵部会同下文，半个月前才指出来，这回子已经在路上了。我想的比你周到，不但换马要茶，就是你大营里没有菜蔬，竟是山羊肉也得要茶。那点钱是叫你应急的，给你零花钱，还先割手。
说罢抿嘴吃茶微笑。说话间，和珅头戴大斗笠，弯着腰捧进一个小条盘进来。这小家伙也真能办事儿，细语之间就弄来4个凉菜，一碟青椒宫爆牛肉丝，一碟子清蒸鹿眼，6个盘子攒着，中间一个卤得烂熟的猪肘子，足有5-6斤重，也是刚出笼，摆在桌上兀自大冒热气。纪云喜得站起身来，端详着肘子问和珅：
这是驿站大伙房里做出来的？好好好，这可对了我的脾胃了。
和珅细声细气儿陪笑说道：
中堂爷能吃肉，天下人谁不知道啊？我们做下人的不揣摩爷们的脾胃，揣摩谁呀？驿馆里做不出这些个，隔壁就是陆庆楼，我径直从大厨房里弄出来的，连他们老板也不晓得。
纪云用狐疑的目光看看和珅，笑着说：
你敢怕是打着我和贵军们的幌子吧？釜底抽薪，端走了客人的菜，那客人能依老板呢？
和珅笑着不住斟酒。
相爷请自放心，我怎么敢败坏爷的名声呢？如今有钱，王八戏子吹鼓手都买得到官，一分价钱一分货，老少咸宜，童叟无欺，我多给点钱，厨子跑堂的拼着吃老板客人几个耳光，心里是一铁的，我伺候的爷们好，心里也是一铁的。
说的三个人都呵呵直笑，端酒举杯，随意小酌说话。纪云酒量不红，只是浅饮了意奉陪，只请大口夹着肥漉漉的猪肘子，狼吞虎咽。请客之间已大半斤肚了，他心满意足地用手帕擦着嘴儿，和珅呢已端来热水香姨子给他灌洗。纪云笑着说：
好小子，会侍候啊！你们只管吃啊，我是已经饱了。从上书房出来，我吃过2大块做肉了。
钱度笑着说：
听说你啊，不大进五谷啊，你是一味吃肉啊。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真亏了肚子不含糊，我在旁边，我看我都看饱了。
纪云笑着说：
这是爹妈给的吗？我也没有法子啊，你们喝酒，我只陪着。
阿贵又略用了2口，便放下筷子。
济公， 这么特特的赶来，总不是为吃红焖肘子的吧？哈，我晓得你是头号盲人，就是总督进京，你也未必有空这么等着吧？
季云放下手中酒杯，黑红脸膛变得庄重起来。